结束的时候，对，按一下，现在已经动了。
啊，弟兄姐妹早，听得清楚吗？可以吗？可以。啊，新年好。我们先来一个祷告，在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一同来追求，来认识你。愿意早上主，让我们来思念你的工作的时候，让我们能更多的来认识你的自己。我们把早上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仰望主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来显现。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旧约的书卷已经过去，所以有我们感觉应该来一个总结。但是在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哪一段时间，我们叫它做通常叫沉默的时代，因为在好像在有400年之内呢，好像神没有什么特别的说话，好像神沉默了。那究竟在这一段的时间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在新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来了，但是中间马拉基书跟主耶稣的时代中间的差不多400多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的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马拉基书写完之后呢，大概波斯皇朝呢继续了大概有100年，100年过去之后，大概在主前331年，亚历山大就消灭了波斯的军队啊，就控制了犹大的传递。当时呢有传说说到，当亚历山大进到圣城的时候呢，犹大人很喜欢他，祭司呢亲自出来来欢迎他，跟他指出在但以理书里面曾经说到他，形容他是一个勇敢的皇，所以亚历山大也很高兴了。当然，所以他对犹太人也是非常的好，所以他允许犹太人继续的遵行犹太的律法。他在亚历山大在非洲哪一边呢，建了一个亚历山大城，他也欢迎犹太人移民到哪里，也给他们特权，好像希腊的公民一样，所以他是很优待那些犹太人的。亚历山大不单是他打仗非常之好，他也知道他也用要文化来征服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传扬希腊的文化，建立了模范的城市啊，因为希腊当时的文化比旁边的周边的国家都高嘛，所以很多人都向往希腊的文化。我想看到这里就想到，好像中国当西方的文明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喜欢它我们改英文的名字，看生活吃 McDonald 是吗，都是受了它的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呢，你可以想象希腊的影响对周边的国家也是一样，所以他们建会堂啊、体育馆啊、学校啊、露天的剧院呢，鼓励希腊的名字啊、装扮啊、语文啊，所以我们都看到他更厉害的影响着当时的社会。但是呢，亚历山大很快就在主前323年，他打仗在印度回来的时候他就很快病死了。他的帝国很大的帝国就被四个将军分了，其中一个叫托勒米，他在埃及哪一边，他封自己为皇帝，他进入圣城里面呢，把他并入了埃及的版图的里面。这一段的故事呢，其实也在但以理书11章也说到，11章第5节称呼托勒米呢，叫他说南方的皇。所以当我们将来如果有机会念到但以理书的时候，南方王、北方王他们打仗，南方王就是这个托勒米后来呢 他这个托勒密呢，在亚历山大城的时候呢，就当时也发生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每一个支派是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十二个学者，他们聚集一起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成希腊文的圣经，所以他们统称他们叫七十，其实应该是七十二个，是吧？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六个学者，应该是七十二个学者，但是他们统称他叫七十四译本。所以当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念的希腊文的圣经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翻译出来的。还有当时在北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将领，我们叫他西留基啊，在但以理书我们看到他称呼他为北方的皇，他在安提阿自立为皇，所以他就是安提阿一世。但是在事情发生的很快了，在199年的时候，安提阿哥三世击败了多利买的皇朝，他夺取了耶路撒冷的控制权，所以犹太人呢，那个时候呢，就不是受南方皇的影响了，是在北方皇的统治之下。这个就是托利米，就是在这一边。西留基也是塞留古，其实后来他也统治了这一边，所以犹太就是在这里了。这个是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国分回几个部分。之后呢，西留基的统治者用强硬的手段，要推行希腊化的政策。当时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人，就是安提阿哥四世。但以理书呢，用一段比较长的篇幅来说到他称呼他为卑鄙的人。他误会了圣殿。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当时就帮助一个希腊的耶酸，他是一个祭司来。他因为他亲希腊呢，他就找耶酸来代替他哥哥为祭司长。但是呢，当时就在耶路撒冷建很多希腊的体育馆。后来因为有另外一个便雅悯人叫米老。他给钱，他给安提阿哥，安提阿哥呢，他受了钱呢，他有，哎，好，我就找你来做祭司长。所以你看到当时的政治也是很混乱的，谁有钱，啊，因为这样来了，耶稣很不高兴，他是个便雅悯基派的人，怎么可以能做祭司呢？所以他就很不高兴，之前我给你钱，现在我做了祭司，他又给你钱，你有给他，所以就他很不高兴，就要他要啊要打仗了。安提阿哥呢就不想他们有打仗，所以他呢就平定内部呢，他有杀手，就攻击耶路撒冷，攻击了之后呢，他就建立了外邦神的帐啊，放在圣殿，甚至呢他知道犹太人是猪是污秽的，但是他也不理，他就污秽了圣殿，用猪为祭物。所以这一段呢是在但以理书十一章21-35节呢，也说到当时的情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如果将来念到但以理书的时候，就知道说到哪里，就是35节都是说到他。但是但以理书36节之后呢，就是说到将来的敌基督的出现。所以如果你看圣经，很多的就说到哪里的其实是分开的，前面是说到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再后呢是说到将来的敌基督的出现，就是在但以理书11章哪里的。那在主前公元前168年呢他就做了事情，他禁止了行各礼安息日节期他对犹太人非常的不好，是吧？杀害很多的犹太人。有一次呢，当安提阿哥呢派使者到一个村庄，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村庄，他们要强迫一个老祭司马塔提亚 他要他来献祭给异教的神，那个老祭司当然拒绝啊。他们就他那个村庄里面呢，他有几个儿子，他们就杀死那个侍者啊，捣毁了这个祭坛，逃匿在帐里的里面，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比较有名的叫马加比的革命，就在是在公元前啊主前167年。这个马他提亚呢后来就死了，他的第三个儿子叫朱的，就犹大，他另外有个名字叫马加比。所以为什么叫马加比革命呢？就是因为第三个儿子他是非常的打仗非常厉害的，也是坠子的一个意思。Maccabi 他攻进耶路撒冷呢，除掉偶像，在165年行那个献殿礼，纪念黑暗已经过去，终于重见光明。所以今天的犹太人呢也守这个节期的，叫 Hanukkah， 就是光明的意思。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呢也提到这个收殿节，就是说到当时 Hanukkah 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到马加比洁净圣殿的哪一段的事迹。这一件事情之后呢，那个马卡比呢就死了，他的弟弟约拿丹就带从他的部下逃走后来也成为祭司长和犹大帝的总督。所以当时呢就慢慢形成一个王朝的出现。当时叙利亚也承认犹大帝的独立的自主权。所以他历史上呢，他们犹太人在这个沉默的时期呢，曾经你可以说是有一个王国出现，就是哈斯莫尼亚的王朝 Hasmonean 所以大概有多长时间呢？大概有100年的时间就是这个祭司成为好像君王一样统治犹太人，大概有100年的时期。但是到公元前63年呢，因为兄弟两个相争差不多要打仗了，这个罗马的元帅这个庞贝带兵攻进了犹太，所以整个犹太地呢便落在罗马的掌握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之前波斯希腊现在变成是在罗马的手中了。主前4世公元前44年的时候，凯撒大帝呢被行刺，安东尼就是他的朋友呢就好像各种那个权势，他就立了一个以东人希律做了犹太人的君王。所以这个希律呢，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见他就是要杀孩子的那一个希律我们就知道是他。所以但是希律，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知道主耶稣逃到埃及，等希律死了之后，他们就重新回到犹大。所以耶稣刚降生不后不久呢，大叙利就死了，所以大概就是这一个情况。所以再看一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列出来大概是重要的事情，大概是这个情况。波斯之后就是亚历山大，公元前331年占领了圣地，但是亚历山大一死，分为4个多里买的皇朝占领了圣地。但是199年斯琉基的王朝，这个就是北方王，南方王是在323，北方王是199，他占领了圣地。但是在168年就是有马加比的革命，所以在公元前165到公元前63就建立了一个哈斯莫尼亚的王朝。后来罗马的将军庞贝兼领了圣地，更多就是凯撒大帝一死呢，希律就统治了当时的圣地。所以大概重要的名字事情呢，在这400年呢就大概是这个样子。详细的 比较很多的人事物，其实现在很方便，你在网上呢看的很多很多资料，但是要把它浓缩起来呢，我就看大概是这个样子，大概有一个印象，知道几个名字，有一个印象就是。好，有没有问题？你有问题我也帮不了你，我知道的都在这里了。好，下一次。当时呢，犹太也有几个教派慢慢在这400年里面成立了，有五个，第一个是法利赛人，第二个是撒都盖人、西律党，第四个是埃斯尼人，第五个是奋锐党人啊。我们每一个快快的看一看，法利赛人呢，他是一个宗教的教派，可他们来自于马加比皇朝之前呢，有一些人叫哈西典人，近前人的意思。他们的作风是非常的保守，啊，跟维新的派的撒都盖人是敌人，对敌的。他们主张远离希腊化的腐败的影响，专一的持守律法。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啊，他们慢慢呢，他就变把口传的律法，就是 oral law 凌驾于 written law 成文的律法，所以他们慢慢就把口传的觉得比圣经写下来的更重要，这是他们的问题。跟着呢，撒都盖人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主要是来自一些尊贵的背景啊，也是祭司家族的人啊，很有钱。但是呢，他们向政府有权势的人啊，投靠他们，掌握圣殿呢很多事务，主持礼仪。他们对承认律法的权威，因为这个对他们有好处。但是呢，他们也不相信灵界的事，天使啊、福祸啊，他们都不相信。所以新约圣经呢也说到他们的事情，他们不相信啊天使的事情。第三个教派是西律党人，西律党人呢，他们不是宗教的，他们是政治的团体，他们是拥护西律皇朝，所以也接纳罗马政府的统治，曾经与法利赛人呢联手对付主耶稣，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也看到他们的影子。第四个呢，埃斯尼人，好像新约圣经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名字，其实他们也存在了在当时啊，他们的源自一个更近的哈斯典人，他们的组织呢好像是一个受贿的形态啊，所以我们在1948年发现石骸古卷的时候，也很可能就是哪一些人住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们抄写圣经，所以很可能石骸古卷呢也是他们所保存留下来的。他们过的是境界女色，守独身，生活严谨简朴，正经言圣经，也劳动生产，所以他们好像成为一个自给自住的血区啊。他们觉得他们是圣洁的、贞洁的以色列人，不参与败坏的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所以你想想新约有谁好像他呢？这一个呢，有人觉得是施政的约翰，是吗？他不在耶路撒冷，他在约旦河吃的是蝗虫野蜜啊，好像生活有一点像埃斯尼人一样。所以说不定当时约翰跟他们的生活看来是很相似的。最后一个是奋锐党人，他们是宗教业性的分子啊，他们想的是革命啊，坚决反对罗马人的统治，他们从事暗杀那些亲罗马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呢是有一个门徒叫奋锐党的西门，所以你想到西门跟税吏马太坐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以前啊，西门就是要暗杀马太的那一类，他们有一天从一同成为弟兄，何等奇妙的事情啊！ 还有他们举借纳税给凯撒，所以当时人问主耶稣，其实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就是看他是不是这一个教派的人也说不定，因为这个他们是反对凯撒的政权的。所以大概我们对这几个名词他们的背景有一点点的了解。好，跟着下去呢就是一个图，神在历史里面的工作。所以今天好像我们回顾旧约的历史，好像是从创世纪到马来基书，但是其实神不单是停止在哪里，神还有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一点点的来看，如果从圣经里面来记载呢，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大概圣经提到一个人物是比较重要的，大家有没有印象？4000年开始，就是如果我们相信圣经一年就是一年呢，亚当呢大概就是公元前大概4000年的时候开始了。亚当洪水大概在这个时候1600多吧过了，跟着公元前2000年呢 BC 就是哪一回出现呢？有没有印象？东东有没有印象？公元前2000年有名亚伯拉罕，公元前，所以是亚伯拉罕啊。加下去呢，从亚伯拉罕神就这个一个家一个民族慢慢成为出埃及记了，来到这里了。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经过史诗的时代，变成一个撒母耳记上有一个君皇出现。所以大卫呢就是公元前1000年，所以这几个比较容易记的啊，这是亚当、亚伯拉罕、摩西呢，大概在这里了。1450年呢，他就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1450，好，1000年呢，大概就是大卫。大卫的皇朝呢，大概有两个君王。跟着之后呢就分成两个，北国南国。北国呢就是以色列国，从大概到哪一年没有呢，大概在公元前722 BC 呢他就被亚述所灭掉。南国比较长，20个君王，来到公元586，就是南国的历史就来到那里了。再下去呢，就我把它重要的日子我写出来，有三个归回的日期。三次的归回，第一次是538年，所罗巴伯带领的归回。第二次呢，以斯拉的就是458年。第三次尼希米呢，就是445年。所以这几个日期如果在你脑海里面有一个印象就是好的。再下去呢就是沉默的时代，哪一个方格呢，就是我刚才说的 Hasmonean Empire。 好像以色列又有他的王朝，但是一段100年的时间。好了，虚线之后呢就是大概是主耶稣出现，十字架就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之后呢就有三个方格。第一个方格我就看他做回是教会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第二个方格呢就是按照圣经来说还有7年的大灾难，所以这个7年呢就是在这个中间小的部分。如果我们念过但以理书，知道神为以色列人犹太人定了70个期，就是从法令从信件到耶路撒冷到受告者被剪除，这里有69个期。那最后的一个期在哪里呢？就是在这里，所以还是70个期，神的旨意就成功了。那个教会的时代呢 旧约是没有说到的，所以是一个奥秘。所以教会对隐藏在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就是教会了，就是在哪里。七年代灾难之后啊，主回来了，建立了千年的国度，就是最后的一个方格，最后呢就是进入永恒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我们想到是启示录最后22章，哇，神的圣城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神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那所以这个图呢，不但是过去的历史，现在我们在哪里，将来的历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神都把向我们打开了，所以我们都可以知道了。好，那看到历史里面很多的事情，我们想到，哦，我想到亚伯拉罕发生了什么事情，挪亚的什么事情，君王发生了什么事情，北方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他们说的神迹奇事啊，很奇妙。可能我们看说到历史的我们里面就想到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哎呀，场景伟大的场景啊，我看巴不得能够当时身在哪里看到哪个事情出现就好了啊。可能我们想到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如果我在哪个时代也很好，我看到主耶稣啊，我肯定也很不同了。所以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想到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片段，很多的人物，但是只是我们要懂得看历史的时候，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看历史啊。我觉得我们看历史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有年长的弟兄常告诉我们啊，历史 history 其实就是 his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所以今天我发给大家要大家想的问题，就是不是要看哪一个人，什么事情，我要大家把我们的眼光带回看到神自己。因为一开始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才是主角，他一出现就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一直的工作，没有停止，他是向着他的目的来做的。所以我想大家等一会出来报告的时候，我们能够慢慢从许多的分享里面，我们看见神在历史里面一直的工作，没有停止，他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越来越丰富，我们对神的救恩。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这里说信耶稣得永生，什么是神的羔羊不知道，没有旧约，我们对神的认识，就神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吗？我怎么知道神，没有旧约我们怎么知道神创造天地，怎么知道神曾预说明了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到地上，我们怎么会接受他是一个行奇事的人主耶稣？但是事实上历史上也很多神行奇事的人呢、啊，为什么我要相信主耶稣？很多的预言都指向他，几百年的预言，以赛亚等等的预言都指向主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谁能够在几百年之前都说预言说到主耶稣呢？一定是有一位掌管历史的神在背后。所以我想我们念历史不要只看见人，今天我想带着我们一同来认识神的自己。所以我们不但要看到神的工作，还要看到他的旨意啊，好像一步一步的启示，好像盖房子一层，创世纪第一层，出埃及第二层，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加上去的，越来越看到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好像只看见历史，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其实在历史的里面，神借着先知向我们说了许多的话，神的心情我们看到历史发展，但是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其实神对历史发展他是蛮有感觉的啊！我找弟兄帮我 念几处的经文，首先是先念以赛亚书第一章，找了一个弟兄帮我念啊哈。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
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哎，犯罪的国民，当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争出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呢？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青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藏过，也没有动刀自热。
好，谢谢。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神就说，天啊，要听啊，地啊，要侧耳而听啊，我养育儿女呢，他们长大了却不来听我，牛也认识他的主人，但是我的儿女却不认识我。那所以我们不但是看见神的工作，我们也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听到神的心。所以我们不是看一个人的历史，我们也看到他里面发出来的，他的感觉是怎么样，他的呼喊是怎么样啊。另外一处耶利米书，我请弟兄再帮我，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
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的耳中传教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啊，怎么样在旷野跟随我，我都记得，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就是说到神，我就想到出埃及记啊，在旷野怎么跟随神，是吧？民书记就是在旷野怎么跟随神，但是神说到历史，不是说你们在旷野的时候怎么样，他就说你怎么的爱情，你怎么跟着我，好像一个丈夫想到他妻子的时候，我们的 first date 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跟着我走啊？他的心神有感觉，甜蜜的，但是现在离开神的时候呢，神有感觉的，所以我们念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念到了神的感觉在里面，不是冷冰冰的历史，神是蛮有感情的，好像一个丈夫，一个爱人，一个父亲一样啊。第三处在以西结书十六章第三节，
以西结书十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
好，跟着跳到第六节到第八节，那这里是说到神，说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不回顾，说到以色列，你们好像一个女子，你在困难的，在悲呼的里面，我怎么选你，把你救出来？那也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所以神说到历史呢，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你看到神有感觉，有爱情。他看以色列不是一个国家，他看到是好像一个女子一样啊。请弟兄帮我继续念。
以西结书第十六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裹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自身肉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并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指示，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在你旁边经过，看见了你正动了爱情，那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的感觉，一个爱的故事，有感觉的。所以我们念历史可能看不到很清楚，看到神的感觉，但是在先知书，我们所以将来在我们念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配合着历史就是最好了啊。跟着是十六章十五节，
以西结书十六章十五节，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 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堕落的任意而行。
啊，好。那这里不单是说了一次，其实在以斯帖书第23章呢，也说到另外一个故事。这里不是一个女的，是两个，犹大跟撒玛利亚，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在23章第一节到三节第四节，从第一节到第四节，23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以斯帖书23章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阿和拉，妹妹名叫阿和利拉，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论到他们的名字，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阿和利拉就是耶路撒冷。
啊，好，后面的故事回去大家有机会再看，但是我们就看到神透过先知说出来，就是一个爱的故事，受伤的故事啊。所以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人离弃他的时候，神的感觉是怎么样，但是他没有放弃，一步一步的还要工作，直到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念历史的时候，不要哪里一件事情，哪里一个人物啊，不要片段的，最好是看到整个一个爱情，神创造呼召人，跟随他，带领他，与他们同在，人离弃他，神用什么方法再把他人再带到他的面前呢？这个是美丽的爱情的故事。所以我们去念的时候，愿意主来摸着我们的心。那还有一处我们没有念的，就是在何西亚书，那里也说到神叫先知你去取一个淫妇回来，好像以色列背弃了神，神还要他回转回到神那里。所以我们仔细的留意呢，不是冷冰冰的，是蛮有爱蛮有感情在里面。好，跟着下去呢，就是弟兄姐妹有几天的时间来讲每一卷书，我都想主要是看到神的工作，神做了什么。因为我最后是想一下子连串的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工作，所以不要太紧张。你哪一组有什么很多很多的丰富，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可能就是一点一点，就是一点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啊。最我们紧张的不是自己哪一组怎么样，是最后我们合起来互相帮助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我们对他有认识，我们有看见人跟神的工作怎么反应啊。所以等一会呢，我就给大家大概5到10分钟，你们就说想把你们所想的分享出来。有一个人组长也好谁都好，可以出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一组对哪一卷书找到什么的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好吗？好，现在给把时间交给大家，有大概10分钟吧，10分钟，好，谢谢。
顶桌的那，因为我迟到了，我不好意思挤进来，就坐第七桌。然后第七桌，弟兄姐妹比较少，我们都是外人的，他们就叫我把我推上来。我们第七桌它主要是分享这个创世纪，我们在创世纪中看到神的工作。当然首先是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这个我们都知道。然后接下来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还是不放弃，然后拣选了一个族类，就是亚伯拉罕被神拣选。我们看见神不肯放弃的爱在这里。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因为神人的堕落，再一次的堕落，罪恶满盈，神越流火把所罗门把那个越硫磺火把这个世界给毁灭。然后还有不是挪亚方舟吗？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和圣洁，还有神的审判，这个是神的属性。 然后再看到对神工作人的反表现和反应，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完全顺服。当然创世纪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物，那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也就不多说了，大概就是这样，不好意思。
我们是出埃及记，我们这一组。然后出埃及记就是说在这里面记载着神的工作，就是他怎么样借摩西的手能够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给拯救出来，然后呢再与再和他的百姓立约。立约的目的就是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就像我们今天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就是要和世界上面的人分别出来，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所以说再接下来就是神也借着摩西来建造他的会幕，就是象征着就是神和人的一个同住，我们可以去敬拜神。然后呢这里呢最主要的有一个就是说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是作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中保。这个是在那个希伯来书八章六节里面有提到，这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更美好更美的一个中保，就是主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用他的血立了新约，使我们能够从罪恶当中能够脱离出来。然后这里看到神的属性，就是在三章里面有提到说神是自由拥有的神，因为这是对摩西说的。然后百姓这些人的反应，就是我们也知道他们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旷野里面，就是他们常会有埋怨有玩梗和悖逆，这个也是可能也是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我们今天属灵的光景的一个，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对，这个是我们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总结。
我们组长缺席了，不好意思，其他的都不回答。那个立位记，因为当时我自己不在场，但是我们都知道立位记呢讲到五个记哈，就是好像燔记、素记、平安记、赎罪记、赎愆记。我们也知道里面立位记的几个记的意表，好像第一个燔记讲到主为我们全然献上，素记讲到主一生的这种圣洁无瑕疵。然后平安记讲到主成为一个中保，那我们能与神的和好啊。赎罪记讲到在罪的性情方面主为我们赎罪，然后赎愆记讲到我们具体的每一个罪的对付主也来拯救帮助我们。所以在这点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一直是在做一个拯救的工作。那么神的属性他既是公义的圣洁的，他也是蛮有慈爱蛮有忍耐的神。那么人对着神的工作有了神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法度和律例已经在这里的话，那么神也给我们许多的条例，如果有了神的话语又去遵守的，这人就是爱神的。那其实神给我们有这本圣经在这里，我们只要能够好好的去爱慕他的话语，然后去遵循的话他的话语，然后依靠主活出当有的生活样式。好，我想这是我们人应该对神的反应。谢谢。
民数记，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神的工作的话，主要是在管教和训练他们。 因着他们第一次要想进到迦南边缘的时候去侦探的时候，他们传了恶信，所以就他们又回在这个11天的路程，就有了40年的这个流荡在旷野里面。但回来的时候，神也训练他，就是神管教和训练他们，一代人倒闭，为的下一代能够组成一个军队，能够再一次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来地。神的属性是我们主认为就是讲耶和华本为善啊，他的慈爱信实存到万代。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忍耐的，也是施怜悯的，也是纪念他与他的先祖所的立的约，也是守约的神。至于对于神的工作，人的反应是如果不信的话，也就是他们的光景可能就是倒闭，就是一代人的倒闭，这个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还有如果你对神是一直守着信，相信神的话，你就可能就可以像约书亚和加勒进入这个他的应许之地。我们看到米利安、亚伦和这个摩西进到这个边缘在进入之前他们都也去世了，就说明他们这个就是代表着这些祭司啊，立法啊，还有先知啊，这样子他们这就是只能把人领到这个主耶稣面前，或者就是领到这个边缘。但是要想进入的话，也就是就靠着我们主耶稣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约书亚来进入，就是能够靠着他能够进入神所应许之地。谢谢。
我们小组负责的是生命记还有后面的以斯拉记，所以我们刚才是两个都已经讨论了所以我们就不妨，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巧合因为生命记它讲的是重生律法，那么以斯拉记讲的是重建圣殿，两个都有一个重新的一个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在生命记当中，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漂流40年，他们一再的悖逆一再的应着景象，但是神仍然按着他的旨意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同样的，在以斯拉记因为他们经过了那个王国被掳了以后，70年以后神仍然兴起以斯拉带领这些百姓能够归回。所以我想在这两卷书的当中都有一个巧合在神的工作当中呢，都是神旨意是神主动来招这些百姓，即使百姓很悖逆在旷野当中或者是被掳，都是神来找这些百姓。所以他的属性呢，从头到尾都是不变的他是守约的，他也是施慈爱的。虽然在人来看我们弟兄有提到说生命记它象征着第一代人虽然他们在旷野都已经倒闭了，但是神仍然兴起第二代。同样的呢，在以斯拉记也是在被掳的已经见过圣殿的这些人可能都已经老去了以后呢，神仍然会兴起第二代重新来跟上他的脚步所以我们想就是我们首先要认定这位神，认定他是慈爱是永不改变，另外我们人也要能够跟上不管在旷野当中愿意响应摩西他的一个呼召愿意答应说如果遵守律法就能得祝福，违背就能受咒诅，我们应该向那些百姓说阿们。或者说呢，到以斯拉记当以斯拉重新向百姓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们的名字也都会被神所纪念所以我想这是两卷书很共同的地方，值得我们一直的借鉴谢谢。
原来来这一组以为不需要讲，所以很安心在这一组。可是刚才他们说，我刚才想不起来，他说有两个题目，如果这个不说了，下一个还要说，还是先说这个。我们是耶稣压记，我们看神的工作其实就是把以色列人带进他的应许地迦南，而不应一开始就摩西死了，可是神就清楚说出他的旨意会不是在人，是在他，不是因为摩西死了他的计划就停了，而他在兴起这个他的仆人约书亚。然后神的属性就是他的信实和他的大能，他怎么样说就怎么样成就。而对神工作的表现，我们初期我们不有点问题，这个问答，因为我们一看就是说，在约书亚记里面，当时的人怎么样对神的反应？可是刚才听报告，有一些是说我们对神的工作怎么反应，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而我们现在就是说，按当时的人，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完全顺服。听神的带领，好像这个耶利哥城，神叫他们怎么样做，他们怎样做就胜利了。可是，在爱城的时候，他们就失败了，因为他们要靠自己了。然后再还有，后来他们去攻取他们的地方，他们不能完全的去把神叫他们把所有人赶走，全每个地方都留一下人，而这个就做成后来很多的问题了，跟外族通婚啊，信拜他们的偶像啊，也就有后来我们等会说这个以色列离心里都是这样了啊。
那个我们主分享的是那个四世纪，我们一开始弄错了，我们分享了创世纪，然后只分享一分钟四世纪。不过我龙茂弟兄还是做了非常精彩的总结，就是四世纪就是没有以色列没有王，然后个人任意而行，然后神的工作就是每当以色列人受管教之后悔改的时候，神一定是怜悯，一定为他们兴起，为四世纪拯救他们。所以说神的属性基本就是有一种怜悯吧，然后有公义有怜悯，然后人对神工作的反应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总是叛逆，然后后来悔改，然后恩典得到之后，然后又忘恩，然后又叛逆，然后不停的反复，就这样。
还没讨论啊，好，五分钟，还是7654321，五分钟，第7。第6、第5、第4、第3、第2、第1。
就是我们这一桌是路德记，有点紧张。路德记大概就讲三个人物，拿阿米、路德还有波阿斯。拿阿米呢，他是预表的就是神的儿女，他本来是在犹大这个地方的，因为饥荒他带着他的全家人离开了这个地方，以至于在摩押地的地方她的丈夫也去世了，她的孩子也去世了。所以她是预表我们神的儿女，如果从神的恩典当中离开了神的应许的地方，我们就从恩典当中滑落了，我们是满满的出去，我们最后是遍体鳞伤的空空的回来，但是也不要紧，只要回头，神仍然给拿俄米有后面有很大的祝福。因为借着路德，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也是因为门拣选，她来到了神的这一块应许的犹大地，她是跟神的国是没份的，她是特别门神拣选和怜悯的，因为她跟波阿斯的联合，后来她在连大卫的这条线上面她都有份了，因为他们生了俄贝德，生了耶西，后来引出了大卫，我们也知道从大卫后面主耶稣也被带出来了。所以路德就预表我们的这些外邦的女子，我们这些外邦的人本来跟神的国是没有份的，但是我们蒙主耶稣的怜悯，因为波阿斯赎了路德，波阿斯是预表主耶稣的，主耶稣救赎了我们，他把我们带进了神的国，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在神的身边上面我们也有份了。波阿斯其实不是路德的至亲的亲属，他其实还有一个至亲的亲属，那个至亲的亲属其实就预表我们的肉体和老我，那个至亲的亲属他是不能属，他不能属路德，波阿斯来属，我们也靠自己是不能属自己的，除非主耶稣来赎我们，来救赎我们。这就是整个的事情。属性，神的属性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就是神的拣选，神的怜悯。如果讲我们对神的反应的话，路德是先，不，拿阿米是先离开，后来回转顺服，路德就是顺服的榜样，他不但顺服拿阿米， 也顺服波阿斯，就这些吧，谢谢大家。
我们是那个这组，接下来是撒母耳记的上下。那么从撒母耳记的上下当整个这两篇两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工作，就是说神与和他立约的百姓，像让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才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国度。然后就是说他的属性，就让我们从那个扫罗包括从大卫的身上就可以看到，神是最高的王，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最高的一个统治者。那么对神工作的这些人的表现和反应呢，尤其是我们从扫罗和大卫身上，我们就可以学习到，就是说扫罗被以色列百姓就认为他是做王的一个最佳的一个人选，但是呢他刚开始的时候被立王，刚开始的时候是好像表现各方面还不错，但是呢他很快就他就不愿意服在，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服在不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然后呢他就被神厌弃，被神废弃他做王。接着呢从这个扫罗身上就看到他的失败，就是说显示出了这个我们人性的一个软弱。接下来大卫呢，我们知道大卫他有一个敬虔的心，神就和他立约，他很有名的神和他立的约就称为这个大卫之约。但是呢从撒母耳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的问题，就是说大卫他的所犯的罪还有他的软弱和失败，我们从他所做的很多的诗篇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出来，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又是很认真的去认罪和悔改。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了是神的恩典，他的大卫他来就是说治理这个国家，他来统治这个国家，对于后面的这些王来说，大卫是一个标准，就是他们后面的一些列王都是以大卫王来作为一个衡量好坏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从大卫和扫罗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失败，但是我们更多是学习，就是说大卫他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是认罪悔改，还是能够被神所接纳。对，这是我们的分享，谢谢。
我们主分享的是列王记上下。我们大家都知道列王记里边呢是分成两个国度的，一个是属于犹太国，一个是属于以色列国。那这两个国他们的王呢，最首先犹太国他们是在这个大卫这个系列下来的，是吗？他的子孙都做完了啊。那以色列国这里我们看到是分叉出来的，就是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一开始他就不要以色列人去，怕以色列人去敬拜神，所以他就造了这个金牛犊，造了偶像来让以色列人来拜，说这个就是他们的神。所以你看这带下来的，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王就真的没有一个是能够好的。因为我常常在看这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很揪心啊，我老是想哎呦，这些人明知道神的作为，知道只要他们听话，只要他们敬畏神，他们就能自己谋福，还把整个国家都带兴旺了，但是他们就偏偏不这样，是吗？那我们看见这个犹太国还有出了一些好的王，那当然有的是到最后还是王爵不保哈，我们都看见。那在这里边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就是 其实神一直都愿意人来跟他来配合，哈、啊，来听他的话，来治理他的啊，人的国在人的神的国在人当中要来掌权。但是人不配合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怎样的光景？哈、啊，那我们看见神的属性，就是实在来说，神就是一位愿意把爱给出来的，把他的所有的丰富给出来的。但因着人的不配合，人的等于说你自觉门户，那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就接受不到了。那这是我们实在我们今天的光景，也告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要做一个听话就爱他的人呢，还是我们另有一个心智？那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去面对和选择的。但愿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一颗生的敬畏的心，能够活在他的面前。因为一切的恩典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我们接受了恩典以后，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那是我们自己要负责的。
我们是历代志上下，神的工作，主要他是在讲到的是建立大卫的应许。那他是记载大卫这个字啊，就是这个南国的历史为他的那个君王犹大的各君王。是以神的话和神的看法来记载历史的，也是更具备那个属灵性质的。虽然犹大的王，这个南国的王，他们同样是也是犯罪叛逆神了，但是不像那个在列王记上面列王记上下所记载的。我们看到他们是经过战争失败，然后又是又回到那个敬拜偶像，继续犯罪背叛。在这个历代志上下，我们看到的是更是比较积极的是拯救悔改和改革，所以他是比较向上的。神的属性这边刚才我讲的把那个。对，在那个前面讲的那一段的话，这边还是讲到的，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存到万代，这是神的属性。那他这边讲对于神工作的人的反应、表现或反应的话，在这边历代志第十五章。那二姐他那边有一段话比较，就是人的光景是怎么样，就是讲他出来迎接亚沙，对他说，亚沙和犹大便雅明众人呐，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所以还是讲到一个这个我们远离背叛神，就必定要受到审判惩罚啊。就这些，谢谢。
我们主讨论的是以斯拉记哈，其实刚才李弟兄已经讲完了，实际上他本来是想他说完了我们就不要说了。 那么呢，我就再补充两点吧。其实也是李弟兄提过的，以斯拉记从简单的地方说起，就是生命记是摩西来说的，然后以斯拉记是以斯拉来说的。摩西其实就是利未人，然后以斯拉是亚伦的后代，其实也是利未人，都是神兴起的器皿。然后李弟兄有提过，这个工作其实起头都是神自己做的，都是神去呼召他们，然后神找到了这样两个器皿。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以斯拉记说到以色列民的被掳，然后呼召他们归回，其实在旧在的人的生命里面，旧在的人都是存在被掳的光景。我们弟兄交通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包括现在的教会也常常是在被掳的光景里面，但是呢，人你要认识到自己是在被掳的光景，你才会有看到神呼召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人要做的就是你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去响应神的呼召。然后从这两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更清楚的就是神的工作，不管在生命记还是在以斯拉记，在第一代人里面，不管是多少人，几十万人也好，几万个人也好，人常常是会失败的。但是你清楚的看到神是不会失败的，不管你有多少次失败，神总会找到他自己合用的器皿，也就是说神定义做的工作他一定会完成。不管你40年也好，70年也好，你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曾经的失败过，但是你如果说你认识到神一定要做成他的工，我想对人，对我们人来说，你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如果不愿意，那你就在那几十万失败的人里面。当然说如果你愿意，神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你愿意你就在这个里面有一份，神会去做完他的工。然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其实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就是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少很简单，就是你要愿意去响应神的呼召，但是你得到的是神所给你的祝福，他会把你带到他应许给，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会把我们带到他应许给我们的一个美地。还有姊妹也提到神会把我们记在他的那个纪念册上面。谢谢。
我们这一组是分享尼希米记，其实呢，神的工作呢，实际是当我们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就看想到就是说，神就是感动尼希米，因为尼希大家知道他是九正嘛，就感动尼希米带着一小部分人来回来，就是重新建立那个城墙。当我看着就是赵伟弟兄在发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看那个城墙的时候。其实我一看到那个图片，我就感觉很奇怪，我就觉得这个城墙怎么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奇怪，就不像城墙一般来讲，我们觉得说是正方形的嘛，或者是一个是防卫的，它可能就是拐弯抹角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挺奇怪的，所以当我们神的属性就是神呢，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神的属性，我想到的是神应该是因为是守约的神，他是怜悯的神，他也是信实的神，他因为纪念着他的他对亚伯拉罕的守，那个亚伯拉罕的他们的守约，所以纪念以色列人，就不管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神呢都会因为纪念他们的对他们祖辈的守约呢，所以一直就是犯罪，然后怜悯他们，然后他们就像我刚才分享那个城墙一样。其实当后来作为又分享了，又到后来他，你想他的城墙，不管是每一次他们被抓取的时候，城墙是那种不成形的，到后来城墙，你看他的城墙是慢慢扩大的。当城墙慢慢扩大的时候， 其实本身不是以色列人，他自己打仗打出来的，是神感动了那其他外邦人的王，然后呢把他成长的那个地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所以我就不知道怎样的去怎样的来解释这件，不知道，还没想好。所以当对神的工作人的反应跟表现，尼希米记最让我感动的是，他每一个家庭当同心合意来做工的时候，是完全顺服神的时候，那个城墙在很短的时间之内，50几天之内就把城墙完全盖好，完全建好了。但这个也是让我很感动的，因为这个我看到这个，我就想着说，现在的我们这个新约时代，就是说主的心意呢，就是让我们自己每一个家庭的出来，带着我们每一个家庭来献上的时候，真的是很蒙神的祝福，很蒙神的那个喜爱的。所以但其实在人心里又有另外一个人对神的人的反应，就是当尼希米离开的时候，一下子又软弱了。所以这个又让我想到说，我们现在的我们，其实我心里就想的就类似像玩笑一样的，就是说在我们教会里面，真的就是这些属灵长辈，我就觉得好像把责任归到属灵长辈这他们身上，就是说就是包括我们的教会的这些长执会的弟兄啊，各个家庭的聚会的组长啊，其实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圣经概览班的组长们，他们确实是摆上了很多，确实是很多。就是当就好像这些组长带领好的时候呢，在的时候，我们呢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来学习一样。这个我自己心里一点想法啊，这个就像尼希米就这样，尼希米他已经离开了，那些以色列人又犯罪了，又跟外邦人通婚了，又开始软弱了。其实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解释，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就是跟我们现代的这些新约时代的我们这些基督徒，跟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就好像早上来的时候，我来的时候，然后我跟张华弟兄讲，我说现在怎么迟到越来越严重了，我来的人根本看不到人。然后张华弟兄就问我说，你说怎么办？他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这一组交通的是以斯帖记啊，在以斯帖的在圣经里面，唯一有两卷书是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的，一卷就是以斯帖记啊，那另外一卷是雅各书。那么在以斯帖记里面，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我们却看见神的许多的作为啊。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以斯帖记的话，神的工作的话，那就是在以斯帖记最后的末了一句话，就是莫迪改，大家他们形容莫迪改是为他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那我想这个对于来形容神在这里工作就很贴切啊。所以可以说，在以斯帖记里面，神就是我们的莫迪改啊。那么这个在以斯帖记里面的神的属性是怎样的呢？刚才弟兄也提到，神是那位守约啊。但是我想到，就是神是那位，在以斯帖记里面你可以看见，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怎么样来看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呢？因为这跟他跟亚伯拉罕立约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呢，对他说：“我要赐福给你，就你为大。那么地上的凡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凡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我们看见《生命经》里面讲到说，凡被挂在木头上面的是受咒诅的。所以你看到没，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就看见哈曼为莫迪改立了5丈高的木架，想要把它挂上去。但最后呢，你看到没有，因着他恨恶以色列人，恨恶犹大民，最后结果呢，他自己被挂上去的。所以这个跟神的属性有极大的关系，跟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有极大的关系。他是那位守约是慈爱的神。那不仅讲到咒诅你的， 右门咒诅，那祝福你的也右门咒门祝福。所以我们看见说最后以斯帖记最后呢讲到特别提到一点，讲到说亚哈水母王是旱地和海岛的民向他们进贡，就讲到说当他帮助以色列民的时候呢，神也同样祝福亚哈水母王。所以凡祝福以色列民的，神就祝福他，凡咒诅以色列民的，神一定咒诅他。那么在这卷书里面，人对神的对神的工作，人的表现和有怎样的反应呢？人的表现是，当人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呢，他们进食祷告，极力的呼求，神就听了他们的，听了他们的祷告。当神为他们，当神拯救他们以后呢，他们有怎样的反应呢？他们不敢忘记，他们立普尔日为世世代代来纪念他。同样提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这样的提醒，神将我们从死亡的边缘，从那个地狱火湖当中拯救过来，我们应该要学习像以色列民这样立普尔，我们不敢忘记也不应该忘记。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灾民聚会当中来纪念我们的主，像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纪念普尔一样。好，我就分享这些。
其实刚才听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的心很感动，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神过去几千年以来，我们看到的，现在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不是很多的人，是他自己，看到他的属性是怎么样，看见他守约是慈爱，尽管人失败归回也失败，好像人没有办法的时候，时候到了，他就差遣他的儿子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做了我们的救主。他的工作没有停在旧约，今天也在工作，在你的身上工作，在我的身上工作，明天也要工作，愿意我们都来配合他，爱他。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的作为，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爱你，为着我们能够一同来追求。感谢主，求主继续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念你的话，来更多的认识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跟着下一周应该是约伯记是吗？有没有？我们在微信再发。
消失一天读两章，
一天两章，第一周一到十四。好，谢谢。